无锡马拉松 PB、伦敦马拉松 PB、柏林马拉松 PB， 这三场重要的比赛我全部都 PB， 你能想象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感觉吗？就一秒都不要想你人生不会下去，如果你人生不下去，你一定没上过。
咱们去承受失败或者面对失败的角度是我面向你，就是我们是要真正的把这个事情以它原本的面貌去看待的时候，你才可以翻篇儿。
我现在不是在面对失败，我就是坐在那个咖啡馆，在静静的等待日照金山的那一刻。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古希，
我是维雅，
我们的 slogan 是
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然后这期同时也是有视频播客的，欢迎大家收看收听。
然后我们今天聊的一期话题是我期待了一个月，个人来说，
你这么期待下坡路吗？
我这么期待听你的下坡路，
哎，就是不盼我点好是吧？
对，因为这样才有的挖掘嘛，对吧？咱们这种自我剖析的研究生，就是喜欢剖析一些不一样的素材。你说别人老听我们爬上坡，可能也没啥劲儿。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这期想向大家展现的是，我们也看到了身边的人，看到我们的精神偶像，还有我们自己，其实也有很多走下坡路的历程。
对，我这里面想说一下，就我越来越觉得啊，就是前两天我采访了一个山地越野赛和 trail running， 就是那个越野跑的一个世界冠军，她叫 Grayson， 一个女生。然后她就说她觉得下坡路是必须要走的，就是没有人能逃过下坡路。然后说就像比越野跑一样，上坡的时候其实大家差距没有那么大，是靠绝对实力的，但是下坡是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的时候，所以人生的下坡路怎么走绝对是人生的分水岭。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特别对，对于他来讲就是如何面对这些伤痛，然后如何在伤痛当中寻找力量，就是在继续 comeback 也好或者转型也好，就这个东西他觉得就像越野跑的下坡一样，是极其考验人的技术的。
你知道其实为什么我这么期待这一期，是因为我其实自己也想从我们今天的聊天里面找到一些解法。因为人的所谓的下坡路有好几种，那你刚刚提到的这种走越野的下坡路它是必须的，它可能是一种你要面对的伤痛，还有的下坡路可能你这个下坡结束就没有上坡了。
就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就是就像咱们要分享的基普乔格，
对对，我觉得这种是心态上的调整该怎么去做。还有其实是一种我看到别人把我比成下坡了，可能我自己是恒定的持续的，可是有更好的人出来了，我怎么样去面临这种相对性的下坡，这种我觉得是我看我自己未来的人生我绝对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对，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你从来没有实现过你的梦想的时候，这种失败你怎么 take，
你重新定义 underdog。
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要先给出一些案例，大家失败的案例，我们看到让我们唏嘘的那些，尤其最近发生的，然后我们尝试着通过这些运动员的故事，或者通过我们看的那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叫《败局启示录》，有很多例子让人豁然开朗，从这些里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答案，就是人生的下坡这些技术。
嗯，有的，我觉得
到底有哪些技术。
我找到答案，所以我今天迫不及待想分享给大家。从答案往前倒退，我想先给大家展示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我看到的最近非常非常唏嘘的。你记不记得咱们俩有一天晚上你问我看比赛了吗，我说我看了，然后我们俩真的是隔空一声情绪很复杂的叹气，但又觉得还能怎么样呢。
今年的东京马拉松三月份，其实我们看东京马拉松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基普乔格，
对，
乔爷。最开始其实前二十公里基普乔格跑挺好的，然后我忘了是从二十，反正就是从很早，反正肯定没到三十公里，
对，
然后就掉速了，然后一路掉到底。我到最后说实话我看着他们中间差距越来越大，就跟前面那个第一集团，但是我一直心里就不想相信他就这么，因为他曾经上演过那种他中间一段时间掉了，
其实当时
是破二那次，然后后来他又追上来了，然后就那一幕，哎呦，我就永远不能忘怀那一幕，就看得我热泪盈眶，当时破二那次。然后这一次我就希望他还是能
绝地反击，
就是演上演一个童话故事，但最后就发现他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哎，也真实也正常，因为他这把年纪
今年38了，
对，你也不能要求一个人一次次的去上演这种不可能的童话。 我又想起来，就是他18年第一次就在柏林跑出了2011，应该是2013几，后来又在柏林跑了2010几，之后呢就迅速的被基普图姆超了2105，应该快几秒。下一次又是基普图姆跑出了2005，2003几，
对。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基普图姆又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又回到了基普乔格的时代，你就感觉这一切。但是看到基普乔格东京的那个整个的状态，我就不得不替他去想，如果我是他，我如何面对自己的这种必然的下坡路。
嗯，
你知道前两天我又看了一次这种下坡，就是在今年的伦敦马拉松看贝克勒。
哦，
因为贝克勒也是，
哎，可是他结束成绩不错呀，
他第二。首先他42岁了，
对啊，
其次是他一直和基普乔格一样，其实因为他原来是田径的选手，他在跑 track，然后后来呢跑这种路跑的马拉松，他创造了无数个奇迹，并且他比基普乔格岁数还大。这次也是同样的，就是在那个伦敦马拉松的，他其实一直咬到了最后，一直和后来拿第一的那个很年轻的那个选手并驾齐驱，不分伯仲。并且你从头看着贝克勒，你一直是觉得他不累的，突然就那个小伙子就一下加速了，他们俩就一直拉出去，我觉得可能有几百米的距离，就那么保持到终点，再也没有追上。
哇，如果我是他，我觉得面对对手突然加速的心情肯定好难受。
对，然后我就想，就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讲，他怎么去接受这种，
就除了跑步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唏嘘呢，是关于那个骑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就进入到这个前面是古典赛，然后古典赛大概比完了之后就会进入到环赛，三大环赛，环西、环意、环法，对，这三大是最顶级的环赛，就是会骑很多天。那前面的古典赛呢，就是当天就完活。所以呢，这个按照惯例呢，这些车手们就会去热身，就骑骑这个古典赛找找感觉。结果没想到，因为
这感觉找的
太深刻了，因为去年的冠军是温格高。
去年的环法冠军，
对，去年环法，因为这个是最受人瞩目的嘛，黄山的得主是温格高，然后大家今年肯定就会去看他所在的这个叫 Visma， 今年已经改了名字叫 Visma Lisa Bike， 这个车队今年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觉得你还可以怎么创新高？因为去年三大环赛都被他们拿下了，结果意外就出现了。就是在环巴斯克比赛的时候，然后在一个转弯跟下坡的时候，叭叭叭叭叭叭叭摔了一大堆，然后里面就摔了三个 GC 的车手。GC 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车队的主车手，他就是为了这个车队争冠的，其他的车手就要为他去保位。
摔了三个车队，
对，
三个车队的总成绩车手都摔了，
对，你这三个车队都折了。然后摔完了之后，而且温格高摔得特别厉害，在躺在地上，最后是被救护车抬走的。我当时看到，哇，我的天哪！就是看他整个人躺在那儿就一动不动，我觉得看比赛的人可能跟我一样，就那一秒钟呼吸都停止了。
对，你想的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怎么样或者这个赛季怎么样，你就想的是温格高 ever 还可不可以参加自行车比赛了。
对，
你知道我还加了一层复杂的心情，温格高啊和就我们喜欢的比如说像波加查、范阿尔特、范德普尔这些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他的观众缘不好。就是他虽然说拿了这个环法的冠军，而且他拿了两次，但是呢大家都没有那么喜欢他。你知道去年他拿了环法的冠军，但是大家更喜欢的是另外一个更有血性的波加查。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他最受诟病的地方，他们就说温格高是一个不敢玩的人，你看他前面的比赛基本都没参加，这些古典赛他都没参加，他就是憋着劲儿玩这环法。然后就说你看人波加查什么比赛都参加，人家才是真的热爱自行车。你就是你就是这个车队的工具苟着，然后你就把你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你不是真的热爱自行车。然后 somehow 呢，今年你看温格高就去参加了环巴斯克，就参加了这些前置的这个古典赛，然后让大家说哎，你终于也开始比了，结果就摔了。你知道那种感受就是
啊，你这么一说我好难受。
是不是会被观众的一些想法绑架，然后认为就是去年你不敢，今年我就要还好，我去多比赛，因为你多比赛你就会承担这些风险。
对，
波加查去年比的古典赛他人家确实摔了哈，但是也没摔那么厉害。那你说比如说我是温格高，那我今年听你们的，也许就是车队经理呀、那些 PR agency 都给我施加这压力， 说你今年得多比赛，而且作为一个冠军你去比赛，可能对于我车队的方方面面都是有帮助的。那在大家的裹挟下你去参加比赛，但是摔的人是你，倒霉的人永远是你，因为车队的风水轮流转，没有你我还可以签别人，但对于我来讲，我受伤的是我一辈子的事情，这都不是你个人的选择。当然了，也是你同意了，你也会是想，哎，我也需要 take 这些 risk， 但是最后最倒霉的那个人就是你。
所以你说他已经两年的环法冠军，现在是有一点被架着了，就是我得参加更多的古典赛，让这个冠军来得更实至名归，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赛他是硬着头皮也得比。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在你巅峰的时候受了一个重伤，这个伤可能让你永远也回不到这个赛场上，这种失败要怎么接受，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讲非常非常难的课题。我觉得不光是他，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像我去年其实就是一心想着我要比港百，然后我就说那我越野本来就不太行，那我就好好练。于是我那一整个冬天特别特别努力的练，结果就把脚练伤了，练伤了之后就没去比，然后没去比吧，然后路跑也影响，就因为你脚受伤你啥都练不了。就这种你每天坐在家，你别说跑步了，你连走路都疼，别的不如你练得好的人，人家全去比赛了，你们都在的那种越野跑群聊里，大家都去了，然后你就想退群，而且很多时候是飞来横祸。
我为什么这么能共情一些
你的甲状腺？
对，还有最近的，我为什么现在眉头都拧在一起了？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一集这么快让我心揪成这样。你看我跑一北半嘛，我的两个脚指甲没了，然后因为我当时执意要穿那个跟我搭配一身的袜子，然后是新袜，这个是 rookie mistake， 就是大家不要这样犯，
因为这袜子太厚了，所以鞋就显得小了。
对，就挤脚，然后我的两个脚指甲全是淤血，然后我就去给它拔掉了，所以我那个大拇指的两个指甲都没有。我就以为其实这个小事儿，因为我之前跑斯巴达也没了，但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小问题，然后它反复的发炎，导致我那一周什么运动都做不了。就这么小一个问题，我当时其实你知道我有点生气。我生气的点就是就被这么一点点小问题给绊倒了，然后我周末也跑不了半马，然后我平时也训练不了，我的 HIIT 也做不了。我把我自己带入到你去年的你，因为我知道你后来没有去跑那个钢板，然后我也带入到像这种收这么大比赛 ICU 直接进去，我的那种生气会放到大无法想象的无奈。
而且你是咱们仨还在普通人还好，人家是马上今年环法就来了，哐击就被一个陨石击中了。而且你知道自行车这种摔车事故很多时候不是他原因，就是你赶上前面人都摔了，你只能摔在那儿。只要谁摔得轻谁摔得重，这完全没有道理可讲，跟技术没关系，就是你赶上你旁边哐击有那石头，你翻的时候就磕石头上了。那你别说摔，那还有摔死的呢，
就很多呀。
你找谁说理去？
去年环法之前不就那有一个车队就有一位，
对
吧？就是
很年轻的车手。
对，所以其实我就不免在想，因为我常看到咱们花卷群里有问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运动损伤，我想跟大家说我还在调整我的状态，我一遇到损伤我心里也很生气，我为我的不小心生气，也为这种我哪怕再小心了命运还是降临在我头上生气。
对，但一会儿我们会给出一些解法和答案。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是能让我们更好的接受这些东西，就是练习人生下坡技巧嘛。
哎呦，这个好。
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是纳达尔
啊。为什么今天这么揪心啊？
就是我觉得失败永远让人揪心，它不像童话故事的那个 ending， 那个 happy ending， 真正的人生就是这么难以接受。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期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因为我是一个被成功叙事洗脑的人，所以我明白为什么现在我的情感起伏这么大。为什么纳达尔也让我们揪心呢？是因为他属于三巨头里面，像小德还属于状态还可以，然后纳达尔属于 hang there， 你知道，就是他最近的新闻呢是4月初的时候，然后他宣布他退出了那个蒙特卡洛大师赛，这已经是他最近宣布退的不知道多少个比赛了。我揪心，我当时给你发信息，而且我叹气，是我刚看到一截图，然后是一个网球评论员非常打引号有心的列出了纳达尔最近的退赛记录，要不就是打了几场然后伤痛复发， 然后就赶紧就要退赛，要不就是说了要去参赛但最后也没有参加，然后再加上他退出了蒙特卡洛大师赛，其实就是相当于最重要的这几项比赛他都没有参加、
嗯、
而且你说他不愿意吗？绝对不会，不然他早退役了。
对，
他是想打的，
他是想打的，但是呢又是各种身体情况不允许，就是强弩之末。
对，如果说他一开始觉得自己的伤痛不能 handle， 他根本就不会宣布我要参赛，说明他内心非常非常的渴望打，渴望的参赛，但是临到的时候发现身体条件真的不允许，呈现给我的就是咔咔咔连续的退赛。
除了背后也许有的商业考虑啊，因为像很多你知道在中国举办的比赛都是事先先宣布一堆豪华阵容，到时候反正这也不来那也不来，咱们排除这个不讲，就如果他不是因为这个目的，我就真的看不了了，因为我宁可相信这是因为这些大师赛给他钱了，说哎你就宣布一下你来，然后之后你也不用真的来，对那种我还好接受一点，我觉得至少他的心里是舒服的，你挣着钱了对吧。但是如果他真的就是我特别特别想打，但是他就一次次的发现自己跟原来曾经自己到达的巅峰越差越远，
嗯，这是我们今天想展开的第三种下坡路，就是离巅峰很远，以及我觉得对他们残酷的是网球是一个对抗性的运动，你会直观的看到往那边的对手体能就是比你好，他没有伤痛，他的挥拍就是比你好，他就是能接住那么多的球，他就能这么自如的变现，可是你也许就做不到了、
嗯、
我觉得这种直观对比可能都比跑步的那种跟自己在赛跑跟曾经的记录赛跑更残酷，而且你想观众在现场看到的就是直观的，
血淋淋的，
对，
就是感觉你被人家按着头打那种，
对，然后再加上对面的全是20出头的人，他看着你打球长大的，他把你当偶像，你是他曾经房间上挂的那副海报。
对，咱你记得咱俩以前讨论过吗？就要你还玩不玩了？
嗯，
然后咱俩就属于肯定不玩了。
对对对，我是不玩，所以我们俩看纳达尔会心疼，会叹气。你又理解他，又不理解他。这是在 Q 一下，我们其实之前有聊过 Rafa 这本他的班自传，我们也看过他的书，看过那么多纪录片。其实我觉得站在 Rafa 的角度，我们是理解他的。可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去看这一次，明显是有下坡的这么一个旅程，
就是你说，就是你忍心打我都不忍心看，就真的是不忍心。
对，
嗯，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看到老是让我这么揪心跟唏嘘的场面，所以才有今天这个话题。
但这些场面，我跟你说，就我们非常非常熟悉。我们为什么想看到？比如说，我们其实想看到的是纳达尔再一次拿到这个四大满贯，我们也想看到基普乔格再一次打破世界纪录，我们想靠着贝克勒拿轮马的冠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真实的人生是不会的，所以我们就更希望他能做那个童话故事。但是呢，他如果做不了童话故事的，我们就感觉这个伤痛放大了1000倍又回到了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会被深深的击中。因为我们在人生中基本上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 loser，就是你不是想知道我的那个下坡路吗？
对，
其实我最近的也是经历了马拉松的滑铁卢。其实去年的时候，我虽然说身上有伤痛啊，但是去年第一，我基本上的 focus 就完全在路跑，骑车和游泳都比较少，所以去年我的马拉松成绩其实是还挺好的，无锡马拉松 PB、 伦敦马拉松 PB、 柏林马拉松 PB， 这三场重要的比赛我全部都 PB， 你能想象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感觉吗？
嗯，
然后是回今年，第一个是因为我的战略重点，我今年要比大铁，还是那么多训练时间，分成了三份。但是呢，你知道人总是觉得既要又要，你就想说，难道我练了铁三，我的马拉松成绩，我再努力一点，我再多跨一个火盆，我的马拉松成绩是不是还能至少跟去年是一样的？结果比了无锡，然后那个膝盖就从去年纽约留下来的伤，咬着牙拼死劲跑了个331，去年无锡328，今年无锡331。然后这还不算最惨的，最惨的就是那个波士顿，我本来也没有，对，因为要拍摄就不算了。然后上个礼拜的这个上海半马，红红说要带我 PB， 我说那咱们试一把，他想带我跑1小时35分，那个就430的配速，
嗯，
结果我跑了1小时43分钟，就比我想的目标成绩慢了8分钟。并且是从开头我就发现根本跑不动，就不可能一直维持那个配速，就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所以你知道，如果你一开始就放弃了，你之后这个小20公里你就一直在心里唏嘘，就真的对自己非常，第一失望，
嗯，
第二生气，第三你就很难找到那种 目标感和意义的感觉。
但你还是跑下来了对吧？
还是跑下来，并且我就没有放太多，我就还是四级完赛的。后来你知道我得出了一个什么结果，我就心里写了一句话告诉自己，我说其实你以为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因为这点是我在当时，我不跟大家说我面对南迦巴瓦峰在那儿住了两天嘛，然后住两天的时候，我们当时吃饭的那个餐厅，它的整个的设计那个玻璃房子就是为了能让你观赏南迦巴瓦峰设计的。但是我们前到那两天都是阴云密布大黑天，你连雪山的轮廓都看不见。然后我就每天早上坐在那儿喝咖啡，就这么看着那个阴云密布，突然就那天骑车的那天南迦巴瓦就出了那么一点点。然后等我再回到咖啡厅，因为是晚饭我们也在那儿吃的，然后又回到了那个阴云底下。然后呢，于是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在上半马跑到后面，我就突然想到，我现在不是在面对失败，我就是坐在那个咖啡馆在静静的等待日照金山的那一刻。你每一个看不到雪山的日子不是你的失败，就是你在为，像你之前那句话怎么说的，在为成功那一刻保留的等待。
嗯，
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能 PB 能好能进步的日子就那几天，
就是 peak time 其实只是一小段时间。
对，我觉得真的人生大多数的日子就像你坐在咖啡馆等雪山的那刻，就是 PB 了你就知道今天看到雪山了，但是大多数日子其实你就是像当时的我坐在咖啡馆，然后拿着一杯咖啡在静静的等待它。
那你在上半马冲线的那一刻看到自己跑了143之后，你觉得你看到了那个金光吗？那座山吗？
没有，我觉得我在冲线那一刻就知道今天不是那天， It's not my day，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 It's not my day。 然后我想为什么有人能一次次的 PB， 是因为他比赛足够多。你只要在南迦巴瓦的山底下待了足够久的时间，你总能看上金山。
我想起 Andy Warhol 说那句话，就是成功的秘诀 80% 是 show up。
对，
你要出现，
所以你 just simply showing up， 只要你 show up enough， 然后我觉得你总能等到那一天。这个一会儿我想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就是我的自媒体账号怎么能有今天，因为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一会儿要分享一个失败者的故事。
嗯，哇，我跟你说，你刚刚在讲你整个故事的时候，我这边
浑身起鸡皮疙瘩，
真的。
因为你知道咱们俩的缺点，就我们人生总是 A B 面，我老觉得你 A 面足够光彩，你的 B 面一定足够黑暗，因为这个光其实是差不多多的，对每个人来讲。所以像咱俩这种成功那面也许亮度比较高的人，黑暗面就是咱俩真的不会接受失败，就不知道该怎么 take it。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有这个契机，是我之前有看过一句话叫 failure is a muscle，
翻译一下，失败是种肌肉。
对，失败是种肌肉，你需要去练习它，你需要跟失败共处，你的肌肉才会逐渐的越长越大，它才能支撑你走过更多的路，你也许会迎来你的南迦巴瓦峰。
这让我想起一个特别恰当的比喻，咱们同样是在练越野跑，然后越野跑分为两种，一种是练上坡技术，一种是练下坡技术。然后其实每个人你的时间是均等的，咱们俩就是把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练上坡上，所以咱们的下坡就没有技术，明白吗？你就没有这么好好练过。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今天就要开始多练练下坡技术，因为你上去总要下来。
嗯，但我觉得上下坡技术更多应该是心理技巧。
对，
因为你人已经到那坡上了，你不需要再有什么别的。
但是咱们上坡也是心理技巧，之前说 how bad do you want it， 对吧？
不是，自习室的上坡的技巧讲的够多了，
对，
而且我们后面选题还有很多。但我们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学习到的
下坡技巧。
这个今天就引入到我们看的一部纪录片叫 Losers， 叫败局启示录，也是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它应该是2019年的，好像是。
反正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好像是文化有限他们谁推荐的。
说到这儿你知道吗，因为我想我们今天聊的更鲜活一点，我昨天把它拿出来看了一下，然后一边起台子边看，然后刚打开那个 B 站的有这个的，然后弹幕就会说是自习室推荐来看的，我就好开心，就是我当时赶紧我的瓦数都登到150了。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去介绍这部纪录片，它一共有，我记得应该是有8集，然后每集也是
不长的。
对，也是像我们之前看到那个人生战术本一样，其实一集只有半小时，所以很适合大家干点什么的时候来搭配去看。 我想分享几个让我们俩觉得很有感触或者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失败的这么几个案例。
嗯，
然后第一个呢，他那一集叫 Miscast， 就是他是个拳击手，叫 Michael Bent。然后他从小呢，他爸就特别的虎爸，而且没有人性的虎爸，就觉得你就要打拳。他其实内心非常不喜欢打拳，而且他打拳打到后面成绩也并不好。其实很失意的时候去陪人打拳，陪一个冠军打拳，然后那教练说，你跟冠军打的一样好呀，你应该打的。一个教练挖掘他说你应该打，然后他又稀里糊涂就开始打。然后打了之后呢，他下一个对垒的是 White Michael Tyson， 就是白人版的泰森，
特别厉害。
对，特别厉害一个人，结果他给白人打赢了，一下就名噪全国。然后他又进入到一种我们叫 dizziness， 就是晕眩了，就觉得哇，你看你就是那个苗子吧，所有人都说你应该打。结果他在那种晕眩的时候，马上在聚光灯下又打了一个人，结果直接被打昏迷了。输了之后然后昏迷，然后被抬进医院96个小时。然后他在被抬进医院之前有两个细节，第一个他说我感觉到的是 relief， 第二个他说他在那一刻什么都记不得了，环境一切都记不得了，然后他只听到了他爸爸说一句话，说就让他死吧。
他爸爸怎么能这样？
对，就
是把他，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为什么这一期其实是比较打动我的一期。就像有些人啊，就是你从小比如说让你学钢琴，我从小其实就是学钢琴的，我其实一直都没明白我为啥要学钢琴，但是你学着学着，然后老师还表扬你说，哎，挺有天赋的啊，好好练，你这孩子是个苗子，你就跟他一样嘛，说哎，你打得好，你就更没有理由说你不打了，对吧？会不会不弹了？
我好讨厌听到这是个苗子这个话呀。
啊，
你，我听到刚刚火都大了。
对，然后就那你就得继续谈，对吧？而且比如你考级，你考一级两级，你得考三级四级吧，
嗯，
怎么也得学完吧，然后你就感觉你就被架到这上面了，
嗯，
你就觉得咱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是什么，就是你找准一条路你就给我走到黑，对吧？但是大家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这条路是不是我的路呢？但是你又被别人，你要说你一直谈得特别差劲，可能你还有选择，但是你又像他一样，他又赢了。
我他就想，我都跟人当陪练了，我就这样混吃，混口饭吃行不行？又能说，你看你跟冠军打的一样好，你当什么陪练？
然后又回到了那个给赶鸭子上架那种，就是这么一直被人架着。
对，所以他才在被 lock out 之后，他直接说，我真的感觉到，
对，直到他输的巨惨巨惨的那一天，他终于输了一口气，
嗯，
终于有一件事儿向全世界证明我不行了。所以呢，我是不是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就换一条路？
对，
但是呢，其实他爸爸是一心期望望子成龙的那种。咱们每一个中国孩子基本上都非常熟悉这个模式，
嗯，
对吧？这就不用赘述了。就他爸爸就是
一模一样的话，你知道吗？他小时候不想打拳，他爸爸说：“你的人生怎么可以不打拳呢？你，
嗯，
不像咱们的吗？你的人生怎么可以
不
学
习
呢？
怎么能不上北大呢？不是就哈佛的，
对对，
就是。然后你就感觉啊。”但是
我不想
没有这个机会嘛，去思考这个问题。当他就是失败了以后，他自己去其实觉得挺开心的，但所有的人看他的眼神都是那种看一个失败者，
嗯，
哟，说那你这怎么办呢你？
而且还昏迷了96个小时，你这下辈子怎么办？而且他当时还
下辈子怎么办呢？想好了，
这辈子怎么办？而且他医生走出来对他教练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医生救了他。医生说他这辈子不能打拳了，因为他的头骨裂了，他其实接下来人生他开车撞到一下那个头骨都会继续裂，所以他不能再进行这么猛烈的冲击。他的教练才哎，可惜了。
对，他如果当时但凡是他那头骨没现在这么厉害，他肯定又继续回到他之前那个，
又被架回去了。
对，然后但是故事的后半段我想讲的是，当他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失败者，就是大家都会说那个就是本来打的还行，后来被一个人一拳击中，然后就再也回不到拳击舞台上的 losers。 但他顶着这个名声生活了好长时间之后，然后他突然因为什么契机开始演戏，
他是见到一个那个名记者，然后是写体育的名记者，他看到他然后就聊，然后就自荐说我很擅长写这个，然后是名记者赏识他，然后就说不然你来写一专栏吧，然后他就抓到了这个机会。他说其实你看我很喜欢表演，很喜欢表达，而且我也懂，所以他当时就写了一个文章叫 The Anatomy of Knockout，
嗯，
就是叫什么被击晕的解剖。这个他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写，而且名字也取得很妙，你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他起标题的都天赋都很有，然后他写的特别好，然后记者一看 哇，写的太好了，你太懂
这个
心理了。
就这个专栏写的非常好，
对，这个文章写的很好，
然后让他突然发现，哎，我发现我在表达方面，
嗯，
在写作方面是很有天赋的。
对，
然后之后呢，他又就莫名其妙进了好莱坞，
对，因为他搬去了洛杉矶，
对，他就从这块开始，然后就发现，哎，有拳击元素的这种电影，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打拳打得像我这么好的人来指导他们。
对，
因为说实话，真正的那些现役的世界冠军是没有功夫指导这些演员的。但是呢，这些演员原来雇的这些指导拳击的人，都是那种在健身房啊，或者是
花拳绣腿的，
花拳绣腿，真正像他是拿过冠军的，真的在擂台上打过这么多年的人不多。他就发现原来在擂台上我打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在好莱坞我绝对是真正的冠军。
嗯，
因为我干过这个，
对，舍我其谁了，就
对。然后结果他发现他 combine 了他两个最大的优势，第一个他当过拳击，就他的拳击打的 good enough， 职业拳击手，对吧，在这里面是好使的。然后另外一个，他有表达和教别人的那个天赋，他可以把拳击这项运动的核心表达得非常清楚，然后让这些明星大咖一下子就觉得，哎呦，这个人我认，然后他一下让我找到了那个感觉，并且他跟我真打。
对，
因为他对拳击的理解是够深的。
他当时说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在拳击里面你要做的是掩饰你的脆弱，但是在表演是展示你的脆弱。
对，所以他不喜欢拳击的那点正是他喜欢表演的点。
对，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喜欢展示脆弱的人，因为他喜欢表达，但是拳击他需要把他那些弱点都掩饰起来，所以如果他继续走拳击那条路，其实我觉得他会是一辈子找不到心中热爱的那个人，
或者一直跟内在拧着来。其实我愿意表达真实的自我，你为什么老让我去当那个看上去很 strong 可是内心也许是个哭泣的小男孩，对不对？
对，
对，所以他当他找到演戏的时候，突然把这个东西就 combine 了。
然后这就叫原来我们说的一个点，叫 connect the dots， 就是把你人生的这些点用线连起来。我觉得在他那个真正做这些就拳击指导师开始演好莱坞电影之前，他从来没想到就是如果我不打拳击我还能干些什么。
嗯，
而且我干的那件事儿，打拳的那个人生不是白做了吗？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去打拳，还把头骨弄裂了，以后每次坐车的时候都得离气囊近一点，要不然你都会担心。但是你没想到找到了这么一件完美的事情，让你把你的天赋和你的经历结合到了一个，所以他到那一刻才知道，哦，原来我是人生赢家，然后原来我应该感谢那次 knockout，如果没有那次 knockout， 我还没有这个完整的 picture。所以你一下就觉得，哦， God has a bigger plan， 老天自有安排的那个感觉。
对。对，
然后他就觉得，哦，原来我其实不是一个 loser。如果你把这盘棋从一步一步给抽离到人生这盘大棋的话，那他就是个赢家。那他赢在哪里？我觉得是他跳出了之前的叙事逻辑。我觉得像你之前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对。人有的时候贵在知道什么时候要 let go。
哦，
你就说如果是一个你像说成功叙事的那种人，甭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必须做到头，那你就会错过你真正人生的 highlights。
嗯，这个让我突然想起我曾经也得到过一个很重要的 lesson， 就像我刚刚反复在讲的，我也是从小就会说，你看我学乐器我从小也学，然后学英语也是从小也学，我妈还给我找一外教的教我英语。然后
你妈
对
是不是看哈佛女孩刘亦婷
各种，我妈就是那种鸡娃典型，但她不凶。然后我也弹古筝，然后我从小学奥数班学什么班，只要有补课的我全
上，只要有班你都上，
只要有班我真全上，我真是上够这个班了。我从小是这样上来的人，所以其实你让我突然去接受我能爬的地方我爬不上去很难，中间那个 gap 让我非常的难受。我看到别人能轻松爬那个坡，如果我爬不上去的话我会很沮丧，这是我从小的一个叙事造成的。直到有一天，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困境是什么时候，是我第一次学代码的时候，我学计量经济学的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代码，然后突然就让我写代码。我高中的时候 VB 还挂掉了， Visual Basic 我还挂掉了，我根本就不行。当时的教授就摁着我的头说，你是这个团队里面唯一不会写代码的人，你要明白我们要 fix 的是你这个短板，而不是大家来将就你用不写代码的语言来做版本协同和沟通。这个当时还是摁着我学的。然后学到后面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十年之后我跟教授来了一次对话，然后他在巴厘岛，然后我去拜访他， 他对我说一段话，他说你一直都很聪明，
嗯，
如果要放大你的聪明，你应该要使用的不是聪明加一，而是你要学会使用乘数效应。
嗯，
就是当你是八别人是十的时候，你去使劲那个二，你非要八加二等于十没有用，因为你的天赋就在那儿了。这个时候你去冲那个十一十二没有用，你应该想的是你是八，你去哪儿乘以四乘以五乘以六，你哪怕乘以一个二，你都赢了别人，这就叫乘数效应。所以你的能力，可能你写代码你写不赢别人，写的也不漂亮，写的也不怎么样，可能你做这种非常数理化的东西，你也没有别人强，你竞赛也出不去，没关系，你会表达，你会展示，你有你的思考深度，你喜欢文学，你喜欢哲学，你非常的外向，这些都是你的陈述。所以你要比的不是这个谁能到达十的游戏，你要比的是个更大的游戏，你要找到你的陈述。就这个对话，时隔的十年的对话，突然让我明白了当时为什么就是我硬着头皮学代码有意义，因为那个时候的代码对于我就是陈述，所以才有我今天的写代码的女诗人。
哎，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lessons learned。 因为你知道我最开始做博主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根本找不到一种能脱颖而出的方法。第一，你知道我跑的肯定不是最快的，人家有很多，你如果跟人卷体育，有的是退役运动员，人家做博主那肯定比我跑得快，人家童子功，这个我没有优势。你说论长相身材，有的是比我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你也卷不过，你就会发现你哪个都卷不过，就是你在哪一场比赛里你都赢不了。然后最后你看现在大家认识我的是什么，首先就是你是一个一直在进步的人。
嗯，
哎，原来你没有发现原来这也能卷，就是你不卷绝对值，但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通过他的努力几年之内他其实完成了一些蜕变，或至少是一些进步吧。原来这也是一条赛道，这个是你把这条赛道走出来之后你才发现这是赛道，就原来你不知道这还能这样。第二个就是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全面的人，就比如说我这次我老说就是我去厦门采访那个钻石联赛这块，我不是最懂田径的，可是我懂啊，我不是英语最好的，但是我英语好，我不是专业运动员，但是我真的练，所以我能跟他们 relate。 我不是做播客里面最会采访的，但是我会，我不是直播最能控场的，但是我有很强的直播经验。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去干，最后你没有优势就变成了你很有优势。当他们需要找一个拼盘的时候，他只能找你。
我当时知道你要上这个节目，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太会找了，因为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你干还真找不着人可以把这个事儿干得很好。我说这个可能我作为你的亲友团很狂，但是我客观的讲的，因为当时我是在跟另外一个赛事总监的朋友在分析，然后说这个事儿不找张维亚还真是错了，就是真的就是你找一个人你都会觉得有 better option， 但是找你还真就把这事儿都圆乎了。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人生中各个阶段锻炼的各种各样的技能一定会有一件事儿让你知道，哦， God has a bigger plan 在这儿等着我呢，他会集中你的这个的优势，让你干这个的时候你就觉得原来这个 dots 你终于 connect 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能从刚才那个拳击手最后当了一个最会演戏的拳击手，
一个演员，
对，变成演员之后他觉得人生圆满了，就是我到现在才终于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就是你的优势在于你找到了一个逻辑，把你所有的这些优势放在一起，就像你说找到了那个乘数。
嗯，或者这个拼图你似乎卡不进你现在版图，可能说明这个版图不适合你。
对，
你再找换一个版图，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 pieces 其实都可以全部的拼成一个完整的一块，刚刚好。
对，我原来有一个五人的粉丝跟我们留了一个很长的言，他就是他原来受我的激励就开始跑步，但他说实话他一直没有找到跑步这件事儿的意义，就一直不喜欢跑步，但是他就觉得你们都那么喜欢跑步都那么喜欢比赛，好像我不喜欢跑步就是我不够努力，就我必须得继续跑继续努力，我非得要跑到我喜欢跑步的那一天，结果他没有等来成功的那一天，等来了脚崴了，晚上跑的时候踩在了一个台阶边上，就直接就崴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就等于这半年都不能跑了。他就说干点什么呢，算了，我去健身房要不练练力量嘛，只能练上半身，因为他就练了很多很多的力量。然后正好健身房的一个人就说，哎，说你要试试比斯巴达吧。哎，他一去比斯巴达发现他是斯巴达这个运动员里最会跑步的。 因为他跑得快，你知道他，然后后来就好几个分站赛都站台，然后之后他给我写那句说，姥姥我现在仍然不喜欢跑步，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那次崴脚，并且感谢我强迫自己跑步的那段时间。因为原来我开始练上肢，开始练斯巴达的时候，我想，哎，我早知道早练斯巴达了，就我就不练跑步了，因为跑步不是我的本命运动。但是等当他拿到那个斯巴达分站的冠军的时候，他觉得，哦，原来我跑步没有白练，我脚也没有白崴，因为如果我不崴脚，不会让我那么死心塌地去练上肢，然后我也不会去比斯巴达。然后在斯巴达的那一刻，我发现，哦，
一切都合适了，
一切都刚刚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就你没有等到那一天呢，你没有等到把拼图拼成一个整图让你看到它效果的那一天。
嗯，刚刚聊的斯巴达给我一个启示，哎，
嗯，
因为斯巴达是一个跑步加障碍的结合，这个五人的经历突然让我就意识到，其实你看咱们有些时候经常把一个东西当成是目的，所以你在目的找不到意义很容易沮丧。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在想，在斯巴达的比赛里面，跑步它是工具，它是桥梁，你是要在站与站之间去跑步，你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障碍。所以有些时候你当你在目的上面很挣扎的时候，你不妨把它当桥梁。
对，嗯，
这个桥梁会通向你的别的目的，至于它是什么不一定出现，它可能会慢慢的浮现，但是你确保你要在桥梁上走，你要先迈过那座桥。
所以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我经常说的理论，就在你什么都没想好，在你迷茫的时候，你就先别停，甭管你干点什么，它肯定有用。但如果你现在停下来啥也不干，
嗯，那啥用没有。
对，但也不一定，就是有，因为有的时候你停下来是为了让你去回顾一下。哎，这个我想在这里啊，咱们结尾再推荐吧。我想推荐一本书，我觉得以后咱们也一定会聊的。
行，那留到结尾。这个是咱们刚刚说到的关于拳击
手，有一种下坡技术。
对对对，有。
其中第一种下坡技术就是看到 bigger picture，
嗯，
或者看到另外一条叙事。
对，看到另外一个叙事。然后第二个呢，是很打动我的花样滑冰，但是他是体操出身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叫 Surya， 她是一个黑人女孩，被父母领养了。然后呢就让送他去做，然后他其实身体素质，他在里头特别好玩，他说我从小我妈妈因为很喜欢运动，送我去尝试了各种运动，我每一项运动都玩的特别圆乎，什么都玩得好，他说 I'm good at everything I tried。 然后直到他开始滑滑滑花样滑冰，才发现这是我最爱的。这给带来一个优势，就是因为他之前尝试了体操，所以他的身体的柔韧性啊各方面都特别好，他就把他的体操带到了滑滑里头，各种能上技巧，然后一路上能在青少年赛的时候打得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嗯，
别人就开始说 She doesn't look pretty，
嗯，她看起来不美。
对，因为体操花滑是一个呈现女性的这种美丽啊舞蹈啊，可是对于她来说她就有点我就为了技巧而技巧，甚至于她会在比如说三周跳之前她会停，就是她会缓一下，所以她的教练形容她就是感觉她就在考试，
就是一个动作完了，哎，好，然后我随便弄弄弄，哎，下一个动作来了。
对对 对， 对，
它不像是不像一个舞蹈，更像体操。
对，对，就是，
并且不得不说，就是花滑是一个特别看颜值的东西，嗯。然后他作为一个黑人运动员，就这个大家都没有明说，因为他 politically 不 right，
嗯，
就是政治上不正确，但是他本身就是吃亏的。在这一点上，
对，我咱们现在说觉得他其实是能代表黑人的女性的那个 skater 的崛起，他特别的好，可是他身处的那个环境，拍摄他成长的环境其实得到了很多的非议，对，很多的偏见，嗯，别人就会开始觉得，嗯，she doesn't look pretty， 可能这个 pretty 也隐含了一种他的肤色不 pretty。
对，而且就是整个花滑的审美已经被俄罗斯运动员和那些白人小姑娘给塑造了，所以当时他在里面其实显得非常突兀，他就算是跳一样的舞蹈，他们仍然觉得他不够 pretty。
对，因为他走的是力量挂嘛，
嗯，对，
这个事情的冲突的高潮是在他参加，因为其实前面就一直没有拿到特别好的成绩，总是失之交臂，这一集的小标题叫 judgment， 叫评判，
嗯，
为什么呢，就出现在他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一次应该是奥运会的时候，
奥运会，对
对，然后其实他的技巧各方面都很好，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是囊中探，我一定能拿冠军，结果冠军落在了一个日本选手身上，但是因为日本是主场作战，所以他在这种观众的这种欢呼声确实表现是完全超水平的，对于 Surya 来说他就特别的伤心，他就没有站上那个台子，然后在接受了奖牌他把这个牌子拿下来了，就很生气，
嗯，他第二，对吧，
对，他是第二，
他我讲一下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首先是在日本，然后其次是呢花滑这东西有一点不太公平，他有很多打分是软的打分， 它有一部分打分是技术分，你做到这个动作我就给你加多少分或者打多少分，但是有一些是综合评价，比如说对于你的美感什么连贯性等等这些，然后这些软的打分就跟那个你评那个诺贝尔奖这种，人家是整个评审团说的，你没受说理去，
嗯，
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做到了这些，就是全场的观众都如此为我的鼓掌了，但是呢你就是输给了一个动作做的你觉得没有你复杂的人，但他又是主场优势，就这种打分你没有办法去争辩。
对，所以就因为这是纪录片，就邀请很多专业人士来接受采访，大家其实都为他鸣不平，然后也说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打分，然后也为他安慰他说也许这是评委想给你的一个 gift。其实我觉得啊，他的苏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仍然觉得那个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没有关系，我不需要一个 medal， 我不需要一个金牌来决定我的人生，来证明谁我是谁，以及来改变我接下来的人生路径。所以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他在这个比赛之后，其实他也没有经历过太过于高光的比赛，他也不是冠军，他在那个表演赛上依然用了后空翻，依然用了难度，依然用了技巧，依然不 care 你们是不是说我 pretty。然而在那一次他赢得全场的掌声雷动，然后他自己接受采访，他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我在回到后台的时候，各种运动员不是这个项目的运动员都过来跟我说做得太棒了，你依然在做你自己，你这就是你的优势。然后在采访的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事后证明他俩结婚了啊，这是一个很懂这块的人啊，做在当采访对他说一句话，他说其实苏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 great athletes，什么是伟大的运动员，因为他们一定要为这个世界带来点什么。 What do they bring to the world? What do they share with the world? 你可以 pretty， 你可以成为那道美丽的身影，可是他依然坚持着做他自己，他依然要后空翻，他也依然是直到纪录片拍摄的时候世界上唯一次次后空翻加花滑不失手的人，他每一次后空翻都没有失手，这就是他擅长的地方。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带给这个世界的，就是人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上面做自己，他可以不管这个分儿，可是他做的非常的精彩，他在他的半山腰里面赢得了他自己的掌声。然后那个评论又继续说一句话，他说其实你看，我们看到这些值得让我们记住的这些运动员，他做到了什么， She keeps entertaining the audience， 他持续的在为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娱乐，大家依然会期待。其实我们看一个运动员的价值，你就会看观众对他带来多少的 anticipation 期待，所以他说直到他在完成这个后空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有个 question mark， 他还会后空翻吗？他会在这个运动上面留下他的个人印记吗？他没有辜负大家。 这点让我非常的感动。
你知道这一点我总结下来就是对咱们的输对吧 losers，对于这个失败还有一种解法，就是有些事情是比输赢更加重要的，这就是你的态度，这就是你的价值，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就是比输赢更高的那个标准，比输赢更大的标准。所以他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就是说我在你现在世上已经 set up 好的标准里我就是输了对吧，我认，但是呢我的标准就是我的标准，我这个是 bigger than 输赢的，我就是要这样做，我要让你们用这个记住我就是一个用我自己的标准来给你们带来价值的运动员。
你这个总结就呼应了这一集的名字叫 Judgments， 总结太好了，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也会收到一些非常不好的评价，或者是说这就像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小的时候写一个作文，然后你觉得你写特别特别好，你就真的是想表达这些东西，但是老师给你的分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高，他配不上你这作文。然后这个时候呢家长就会告诉你两个思路，有的家长就会说你写作文你就得按照人家的那个标准写对吧，你就是按照那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写，然后你就要往那个高分作文那个套路写。像我妈就一直跟我说你想写啥你就写啥，说那你别管那个分，说你哪怕因为这个丢了几分，但是我觉得你从小就要写你想写的东西，要不然的话就认为我会对写作这件事就完全没有兴趣。然后你知道这个还反映在我们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就会有我们刚签了那个公司嘛，公司就会有各种各样人来指导你，教你怎么改进嘛你的视频。他们其实的逻辑就是在网上去看那些在平台上最受欢迎的视频，然后跟你说你健身类的视频你就应该做，教大家什么怎么减肥， 做一些跟练，跟帕梅拉似的，然后做的什么什么。我们最开始为了起号就是按那个做的。但你知道我突然一下，这也是我的人生时刻之一，我突然坐在那儿，因为有一次是有一个朋友，他是我原来的同事，然后他知道我搞这个账号，但他没有 follow 我，他那天就问我，哎，说你这个不是做视频，你把你的视频号发过来让我看看。但是因为那个朋友他是原来我们公司挺 senior 的一个 manager， 我发现我发给他的那一刹那我犹豫了，因为我并不为自己的号感到自豪，我不愿意把我的视频分享给我真正现实上生活中的朋友，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为流量做的，并不是我内心想做的，它也并不是我，所以我都不想让他们看到这个东西。
嗯，
然后那一刻我坐在那儿就想，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张薇雅，你要这些流量你干嘛用啊？你根本就没有在做自己，这种工作能让你做到80岁吗？你不可能。然后那天我就跟姥爷，其实我们俩都长谈了一次，我就说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拍咱们想拍的东西，就算流量不好，我相信我们在茫茫人海中一定能筛选到认为这个东西好的那些人，只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视频，所以他没有机会流量好。因为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敢去拍一种新的视频，你怎么知道这种新的视频会不受欢迎呢？都没有人拍过呀。
哦，天哪！
所以我就说，那咱们就创造一条路。我相信你，随着你这么一直坚持，你就能知道这个东西受不受欢迎。Look at me now,
right？ 嗯，
然后其实这就是跳出现在的这些标准，永远这个世界永远需要你告诉他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就做那个走自己路的人。
所以为什么我上一集就说过，你就是 born as an influencer， 你就是天生就是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人。就是一个意见领袖，我觉得意见领袖被人用烂了，但是你看你在那种时候，
嗯，
你都要去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压力肯定是不小的。这个人还指指点点，那个人还跟你说，
因为最开始你的流量就是没有那些好，因为人家想给你这个视频加标签，你这个视频原来都不存在的，人家都没有办法给你推，不知道该推给谁。
嗯，哎，这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创业的一个经典的话，就是在汽车发明之前，你问他想要什么，他只会说更快的马车。
对，
你就是要重新定义大家出行的那个方式，那一定会受到质疑的。比如说你这四个轮干嘛的， 对吧，你马去哪儿了，
然后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对，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故事，其实它不倒不是说被我带来特别大的启发，但是我从这个角色的身上看到了很多镇定的力量。它这集同时也很好玩，因为这是一个我从来没关注过的运动，叫狗拉
雪橇比赛。
对，而且在阿拉斯加，
其实有点像跟圣诞老人有点关系，是不是？
好像反正就是阿拉斯加那个地区嘛。
然后他这个比赛呢，是从一个 the middle of nowhere 到另外一个 middle
of nowhere，
就是完全就是在有雪的那种野外，然后特别特别长时间，
对，几百公里，
几百公里，对。然后就是雪橇，拉着那个雪橇车，人坐在里面，然后就看谁先能从 A 点到 B 点。
对，而且是。不分昼夜的，
对对，
然后而且是中间会遇到暴风雪的，然后你只能去一个，它就有点像越野里面有 checkpoint，然后你就经过一个一个 checkpoint，
打卡，
对，去打卡，然后打完了 sign in， 然后你就 sign out， 然后又继续出发。这一集聚焦的一个女生呢，叫艾里，因为她那个拼写有点不一样。然后她呢是这个运动在那个地区的明星选手，是一个女孩子。然后一直以来每年都能拿到特别好的成绩，但他这一集聚焦的不是说他的成绩多好，而是在讲他一直以来众望所归，在这项男人 dominate 的这个比赛里面拿到多么好，其实很难得这样的一个很 tough 的女性。然后结果在一次比赛的时候，他受到攻击，而且是一个 out of nowhere 就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一个人，就开着他那个车，那个雪地里的
撞了，
对，而且是想置他于死地的撞，就他不仅撞了艾莉，还撞了他的狗。然后撞完了之后他折返了，你想想多可怕，就他撞完你以为这是个意外，或者说他就来攻击一下，结果他马上到前面折返过来
再撞，
再使劲从他人身上撞，抱着我就是把你撞死的心来的，三番五次来撞他。然后阿丽跟他的狗狗都闪开了，然后结果这个人又驾着他的那种什么雪上那种车又去撞另外一个选手，而且确实让另外一个选手的狗狗，有一只狗狗当场死亡，有一只狗狗在事后的死亡。这个事情就给阿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的创伤。第一，他做了什么事儿？他完了比赛，他收拾然后安抚了狗狗之后，他继续完成了这个比赛，并且当时那个比赛是以第八名完成了。因为大家只能通过那个 radio 嘛，就是那个电讯号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了看着艾莉都抵达了，大家都觉得 unbelievable， 他可以 顽强至此。但是你说这种创伤能够消弭吗？不可能。所以在结束，他其实一直在试图在消化这个事情。
太可怕了，而且
对，而且是在
莫名其妙
在冰雪中，而且他说了那条路线是在一条河的那个附近，御空河的附近，就是以后因为他每年都要比，他每一年都要经过同一条路线，也就是那个心理阴影的 PTSD 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打动我的点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因为其实这个人啊是可能攻击他的这个人可能是有点
疯子，
对，可能是有点精神上问题或怎么，这个纪录片没有讲，但确实跟他没什么关系，没有私仇。他出席了庭审，然后在庭审的现场非常冷静的向这个攻击者谈论了自己的感受，讲了你怎么样伤害了我，你给我创造怎么样的阴影，怎么把非常平静的讲完。然后他在接受采访，就艾莉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实当我在那一刻把他当做一个人的时候，也许我才真的放下了，因为我之前不敢抛开这个记忆去思考，他只是个东西，我不敢把它具象化。可是当我把他看待成一个人，他犯了这个错误，给我造成了伤害，我把这个伤害描述出来，也许我才可以真的 move on 了。
我觉得他很勇敢。
这其实跟我看待我生活中的很多的挫折是一样的。有些挫折他稀里糊涂一下给你甩过来的时候，我无法描述他的时候，其实说明我无法接受他，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失败。可是就像他一样，他觉得我把你当成人，人会犯错，我现在来让你直面你的错误，也是在让我直面我的伤痛的时候，那也许对于我来说治愈就开始了，
是一个 closure。
对，这就是个 closure。 我觉得这点这个 toughness 很击中我，我也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地区成为如此受欢迎的明星，就是我们是要真正的把这个事情以他原本的面貌去看待的时候，你才可以翻篇儿。
哦，
咱们去承受失败或者面对失败的角度是，我面向你，我试图描述你，我试图向你去描述我的感受，你承认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你才可以去解决这个感受。
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把它说出来了，本身你就也不用想什么办法去就克服它了，
嗯，
就它本身已经被解决了。
对，
有很多时候你的情绪仅仅是需要你首先面向它，其次是你把它说出来，有的很多时候有人听到了，
嗯，
你觉得你已经好了。
对，就像倒垃圾一样嘛，你给它倒出去了那你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个时刻呈现出来的那种勇敢真的很鼓舞我。
而且我觉得受鼓舞的就是他在比赛一半莫名其妙被人以几乎要杀了他置他于死地那种，弄完了之后他还继续比，而且他是明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赢了然后还继续
比，还比了。这种 toughness他不在乎这样的一种评价，他的人格魅力和他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面临这样这么大的生命威胁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态度，他所展现出来的面临他的勇气，这一点已经定义了他。
你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就蔡超，超超，我对他认识其实挺长时间的，真正打动我，让他在我心目中从了一个普通朋友变成了一个我非常崇拜的人。就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操场上跑步跑间歇，一组一组一组的，当然我跟他不是一组，因为他跑比我快。然后当时呢那场的小孩在踢球，然后那个球就踢得到处乱跑，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说哎呀就是特危险你知道吗，然后就那种状态有点说哎呦咱们要不算了就是别跑了，就跑完这组就回家吧，说今天实在太不适合跑这间歇了。结果呢有一个小孩练习射门还是怎么着，那球直接咚一下就打到他的脑袋还是脖子肩膀，咚一下，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吗？接着跑
啊，
没停，把那组跑完，然后之后过去给那小孩说你们能不能稍微注意点，说我们就在这儿，你就不要踢得特别高的球，因为你们也拥有这场子，我们也在这儿练。但是他是等跑完这组之后再过去跟他们说的。然后你知道对于一个瘦瘦小小又长得很漂亮的这个姑娘来讲，就是那一刻对我有多大的冲击力。因为咱小时候你坐过球车吗？我小时候可真是被球闷过，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那你问过他们是可能对他来说都不是个事儿。
他说我都没想，我就想我这组还没跑完呢，我不能停。
哇，
哎呀，我说不清楚这种感受，这都不是知不知道能形容的。就跟你说的那个雪橇的那个人，
对，
人家问他，那你何必呢？或者是说你图什么？这不是图不图什么能描述的， 这就是一种力量。
或者像超超也好，像艾丽也好，他们在完成这个的过程中少了很多的权衡，他们的心里只有我要把它完成。但是我觉得这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他有些时候不能咱们死较劲儿，对，如果他真的当时身上受了重伤或者怎么样，那确实是应该以生命安全为主。
对，我觉得以什么为主吧，这件事儿也是没有人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你觉得你想完成，那这是你的价值观，那有的人不想完成，这是他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些并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也教了我们一个就是人生面对失败的技巧。
说实话，我看完这一集，你让我这种这么喜欢写 take away 的人，我也写不出来什么。但是我觉得能够打动我的是他的 toughness。
所以我觉得其实 toughness 也许是 is all we need， 就在我们整个下坡的过程中。就是因为如果你有这个 toughness 来面对自己，这个直面这个失败，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 toughness 去 keep going， 那你总会在下完坡之后再上去的。然后这里面我就想说我自己的故事了。我觉得我也是，其实是这个 toughness 让我走到今天的。其实我和姥爷，我们俩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完全是两个实话实讲一点资源都没有的人。我们两个原来都是在外企班逼，我们叫就外企普通白领
都市丽人。
然后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们俩开了一健身房，我们俩的当时想干的事儿就是开一健身房，就觉得自己也健身，而且开健身房给大家带来那个快乐，然后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开健身房呢是为了宣传健身房，说咱们要不弄个账号吧，分享一下咱们的健身日常。然后当时正好在 YouTube 上什么起了一批那种健身博主，但是我们的本意是为了为健身房带来一些引流，对。然后做着做着呢，当时啊和我们的竞争对手有很多已经做了很红很红的账号，然后他们分为几类，要不就是特别漂亮身材特别好的小姑娘，但是我们俩创业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绝对不是长得漂亮身材好的，那就跟人家反正是肯定不能比，人家什么健美冠军，然后之前的体育成绩呢也跟人没法比，我们俩健身那水平也不是人家好多时候打比赛的那种。然后这个一类是年轻漂亮，然后一类呢是前运动员，就真的非常专业，并且人家有自己的 title。还有一类呢是很有资源，比如说人家原来就是手握客户，或者原来在微博呀或者在各大平台工作过，他做过运营，或者以前就是在这个自媒体创过业。结果这三个我们完全没有。我们俩创账号的钱，大家如果现在有人还会去考古我们的第一期
还能考古吗？
能
还能看到这
叫两个老阿姨的网红梦，
哎呦，
还在这个名字这条几分钟的视频我们拍了4个小时，并且拍完了之后姥爷就发高烧了，因为是在特别冷的北京2月份，我们在一屋子里，你想录4个小时，而且穿的是衬衫那种。然后最开始真的没人看，根本就每一期可能只有几个人，然后慢慢多到几十个，全是我们的朋友。后来呢稍微好一点，可能200-300这种流量。但是当时我们俩因为没有想靠他赚钱，就是想让他给健身房带点流量，有一个算一个那种，于是就一直做。然后我们俩一直在思考，哎，你说咱们俩以后如果真的能把这账号做起来是因为什么，想不出来，真的。就是首先我们俩不可能突然一下成世界冠军或者成那种中国第一，就我们俩这身子板肯定没戏，你也不太可能突然一下就有了资源，你都想到自己以后能红你都觉得
不可思议。
后来呢有什么，我的人生的其中一个 moment 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平台叫小红书，这个平台呢在我上班那会儿都是用来海淘卖化妆品的，所以我知道这个平台
一号店。
然后当时小红书有一个人来找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把健身视频发在小红书上，我们想说莫名其妙，就跟现在有人跟你说你们的推荐书的能不能发在一个吃喝平台上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觉得
不搭嘎，
完全莫名其妙。但你想说好像我们也不费事儿，那就发呗。然后我们就还问说这发布能不能你们发，就是别让我们发布。他们说行，那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发。结果呢说实话，我们把我们的视频打包给到他们，他们帮我发布的前几个月我们都没看过小红书， 就我自己都没有登录过这个账号，然后突然小红书的运营告诉我们，哎，说你知道你们的流量小红书还不错吗？
哦，
然后我们就一看，哎，好像还真不错，比我们在微博和公众号上都好。但是当时小红书的这个发呀，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只是有一些流量而已。那我们说那就继续做呗，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登录小红书账号看那些评论也好。然后突然就赶上小红书转型了，要推一些博主什么作为推荐，就比如说你喜欢体育，他就会给你自动关注一些，
打标签开始。
然后说那你们愿不愿意多做一些视频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多推你们。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公众号和微博上有一些小小的商单，并且我们的健身房有收入，所以可以支持我们继续去拍视频，因为拍视频剪辑是有成本的。我们说那就继续发吧。但是当时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大博主，因为呢我们的竞争对手太强了，就我们完全打不过。但是呢我们依靠这些微博的收入是可以维持我们继续去发东西的。结果没想到几年之后我们耗死了很多很多的人。你知道有些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是，你赢是因为对方不做了，并不是因为你把他打败了，是他自己打败了他。当时我们那一波博主里有的人是结婚生孩子去了，就彻底放弃这账号了，有的人可能有一些就是因为他可能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所以得抑郁症，然后真的也就是自己不更新了。然后有一些人是因为他平台过于集中，这个平台死了他就没有收入了，他就没有别的平台，所以这平台他就不做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当时非常看好的那些对手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不更新了。结果你发现现在留下来就和我们同期起的比较类似的账号基本上只有一农和悠悠他们。于是现在我们莫名其妙变成了大博主。真的 OG。就所有人问我你们是怎么做到今天的，我们就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有别的选择，因为一直也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就有理由说你不更新了，你就这么一直更着，然后哪个新平台找你你就说行吧，那反正也不费太大劲儿，就是再多更新一个地儿呗。我们能一直苟到现在的 toughness 是什么？第一就是在你没人看的时候你继续更。
那好难，这是最难的。
真的难。一个是你赚不着钱的时候你继续更，因为你赚的那个钱它又不是完全让你亏到你赔不起，它只是不怎么赚钱而已。我们就是莫名其妙的靠你的这些 toughness， 就是你不去忽略眼前的这些劣势，你去忽略你自己好像永远都成功不了的这个事实，就一直 keep going， 就好像你去比一个马拉松，你明知道你肯定得不了第一，那个拉雪橇犬的那个比赛，他明知道他肯定拿不到前三，那我就是要完成它。当他完成那一刹那，他发现是 who she is 激励了大家，是他的这个选择让他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而不真的是他取得的成绩。所以对我们也是一样，就我们一直走过来这种种 mental toughness 让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觉得一想到我就觉得浑身充满力量的人。这个其实就是
哇，我觉得今天解密了就是你的高能量从哪儿来，因为大家经常会很好奇嘛，其实是因为你一直 hanging there，
就像是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故事可以去搜索一下大卫和歌利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神话故事。然后呢这里面讲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大卫是如何去对抗一个不可战胜之神歌利亚的。我觉得我能成为今天的我真的就是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故事。
哇！
然后有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你最开始在对抗他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缺点，但是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你总能看到的是他打败了他自己，而不是你打败了他。
但你知道我作为一个我刚刚旁听完这一整个我有三个 take away。第一个其实是结合了艾莉的这个故事。是你看他刚刚经受差点致命的攻击之后还能完成，是因为当一个外部的不可抗力袭来的时候你不会躲进去。他还是觉得我的主线是比赛，我的主线不会变成受害者。他其实就
这个重要，
他把这个受害的这个叙事往旁边扫开了，因为我心中仍然想的是我最重要的是要完成比赛。其实我们往往很容易，因为当你的内在的那个东西不够稳固不够想要的时候，任何的外力进来你都很容易要抓住它。
对，而且就是当你认为自己是没有机会成功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放弃。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未完成的状态， 我不是想跟你比，我是想看看我能成什么样，这就是你的主线。如果你一直摆自己的主线的话，就不太容易被别的东西真的影响到。
对，就不要躲进任何可能给你的借口里头。我觉得他是不走这个叙事、嗯、我不躲进任何的叙事，我只看我要完成这个
比赛自己的叙事。
对、嗯、然后从你这儿我也有两个 takeaway、嗯、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你看你们当时能坚持这一点我特别的佩服。我觉得任何时候做任何的事情，当你没有反馈的时候，那个 loop 那个循环闭不成的时候，真的完全靠自己去、嗯、对。但我觉得你们特别好的一点是，你们是从健身房开始的，你们其实的起点 start very small、嗯、你想就是我就是想为我的健身房引流。我觉得这其实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个 early success 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当时在跟着教授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四个，当我们要做一个项目，它有四个心理状态。第一个状态就叫 early success， 就是你要先让给自己设计一些小成功。也许对于你们来说小成功就是这个账号它的使命就是能为这健身房
带个会员来，
对，其实就是小成功，就能够让你们继续走到第二步了。第二步叫什么？叫 fail early fail safe， 就是早失败你就早安全。因为你必须，这些失败是你迟早要经历的，所以你必须要去这样的经历，经历好了其实反而能护送你走到下一步。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样，你们看到那么多闪光的竞争对手别人什么，你会依然把你自己，我觉得你们很幸运，其实那个时候看到这么多让你们进入到一个所谓的 loser mindset。
嗯，
反正那么厉害，那么哥利亚，我就是小大卫，对吧？可能那个时候你都没有大卫战胜哥利亚的叙事，你就会觉得我们就是一小小小博主，我就那样诺一诺，我就在这 feel early feel safe 嘛，对吧？然后它的第三步叫 convergence， 其实也很符合你们的叙事，就是我能够把我们在各个平台的影响力，我们产出的能力，我的各方面，我们能够集合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开始去思考这里头是不是有一条暗线，这个暗线能让我们一直坚持。嗯，
这个又串回了第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
对，
这是第一条故事。对对，就是 connecting the dots 嘛，对吧？只是这些暗线是在事后浮现的，那你就要 stay in the game， 你就必须要保持你还在这儿，你才能 convergence， 你才有材料。然后第四个叫 demonstration， 也许是你现在在的，我可以今天很开心向大家去展示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嗯、其实这个跟项目设计的这个四条线四个阶段还挺像的。
你再说一下哪四条线？
第一个叫 early success，叫早早的
成功。早早成功，所以就说你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能清晰的看到成功回路的这么一个小的反馈，给自己设计出一个 early success， 这样你才容易坚持。
对、嗯、然后第二个呢叫 fail early fail safe， 就是早失败、嗯、那你就早安全。
早安全
对， fail safe。 然后第三个叫 convergence， 叫汇合就聚集。第四个叫 demonstration， 嗯，就是我要展示了，对吧？这是我可以的一个很 milestone 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当时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希望向学生去呈现的，其实它也很符合游戏设计的心态，但它是更多应用在当时在校园里面的这种做跨学科的这种系统集成的时候，我们希望学生能完整体验到的我如何去参与一个事情的完整心境。但是我听了你的故事，我发现完美嵌套，
真的是。然后你知道我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现在活到38岁，我的一个对失败的一个感受啊，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 fail early fail safe， 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一定会有下，首先就是我希望大家能直面这个事实，你的人生不可能一直上坡，你不要想，你就一秒都不要想你人生不会下去。如果你人生不下去，你一定没上过，你一定没动过，只能说就是你没动过。因为这个人生它就是个起伏路，你要上你必然会下来。所以什么叫 fail early fail safe， 就是我发现，而且人生是顺势而为的游戏，当你感受到你开始下坡的时候，不要对抗它，非得不下，因为你对抗下坡的唯一方式就是站在坡上不动，你就可以不下。但是你如果不下，你就也没法经历以后的上了。所以然后我想说的38岁的人生智慧啊，但是48岁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赶紧下。因为咱们比的是时长，你可以想象成这么一个游戏，咱们的人生的这个比赛看到是你一共上坡的这个绝对海拔，当你只上过两个坡的时候，你是无法跟上过五个坡的人比绝对成就的。但是你人家上过五个坡，人家已经下过五个坡，你怎么能快速的就是积累这个海拔，就是你看见坡，你知道你现在要下坡了，就赶紧冲下去。
嗯，
然后怎么冲下去，就是首先是下坡的时候不要想着正吧，就是不要想着对抗，我逆着回头往上走，因为这个坡你已经爬过了。 然后其次是用一些心理的技巧，让自己迅速的适应你现在下坡的这个状态。等你下到谷底的时候，你把所有的劲儿留在下一个上坡上。然后所以我现在的尽量能做到这些点，就是要保存你的这个实力用到第二个上坡的时候，然后在下坡的时候就迅速的这么下来，就好像你往下自行车，
我正想说，
对吧？
对，
上山你拼尽全力，下山就用技巧把方向把握好，然后别较劲。
下坡也许是在为你的上坡积累势能。
对，因为你下坡冲得够快，你上坡滋儿，
对，
第二个上坡你悠上去了。
嗯，
对，所以这个是
你的经验，
我的经验。
那如果站在我28岁的经验，我想借用张震岳说的话，他说他妈妈跟他说一句话，就人生是上坡要努力，下坡要开心。
哎，因为你想，如果你在越野跑，你下坡本身就是开心的，对吧？因为你用你的重力势能，然后哒哒哒哒就尽量轻快的下去。
对，你就享受下坡就好了，但是上坡咱们就努力的爬，这个才叫张弛有度。
哎呦，
很有智慧啊，
很有智慧，
张震岳的妈妈。
哎，张震岳可以的，可以的。OK， 那我们觉得本期就录到这儿，那我们录一下推荐。
好，这一期推荐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其实也是关于跑步的书，叫 The Way of Runner、但是它的中文名差点又给我劝退了，它的中文名叫跑步锻造灵魂。
对，我也是当时看到这本书的中文名就觉得犹豫了一下，但这本书确实很好看。
对，确实很好。然后
哎，咱有机会也可以聊聊这本书，也金句特多、
对对对、而且这个作者他其实写了一系列，他的上一本是写肯尼亚的。
对对对，这本肯尼亚的书我之前也推荐过，我们家是没有中文版。
哦，没有是吧？我写的当时的读后感是书本身非常的扎实精彩，因为它是卫报的编辑 Finn 研究完肯尼亚的跑步土壤，然后他们又举家搬到了日本，从风靡日本的箱根驿
传
这个字儿我永远读不对，对不起，开始研究日本的跑步文化。然后这个记者他牛呢，是牛在他文笔很好，行文思路清晰，看问题的角度犀利，以及他自己的10公里的 PB 是35分多钟。
对，他跑得很快，他所以他才能在肯尼亚跟上那些人一起训练。
哦，
他也可以跟着箱根驿传人家那个队伍的一些什么人训练。对，他能跟上。
对，因为而且他半马是86分多，
嗯，
也就是一个小时20几，其实属于业余跑者里面很精英的一个级别了。也就是说他在日本的所有这些经历其实都是他自己肉身去跑出来的。然后他提到几个观察，我觉得挺值得思考。第一个是日本人喜欢在操场硬地跑步，不喜欢超出跑道去感受泥地跟颠簸，是因为他们认为要控制变量，追求速度跟跑量更重要。这个就跟肯尼亚的那种撒欢式的软地面的跑步不一样。第二呢，就是他发现对传统的恪守让日本人很难接受层层出新的科学发现，也因此拒绝接受新的训练方式。这也导致在日本的新旧两个教练之间出现了剧烈的冲突。这个你看也是得跑出来才接受。第三，就是在跑步文化如此盛行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盛产这么多跑得快的人，却总是出不了最快的人。他说除了身体结构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跑得太多跑废了。
反正这本书挺有意思，也特别易读，对，可以看一看。
对，
然后呢，我推荐的这本书英文叫 The Range， 中文叫做成长的边界。它是把通才和专才给分开了，一个是 specialist， 一个是 generalist。 然后就说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通才更容易成功，很多时候通才其实被定义为失败者，因为他就什么都干过，经常换赛道，或者有的人他就一直没想好干什么。这里面讲了一个著名的这个大师，他一辈子都是临时工，然后干嘛都是帮忙，然后干的还不错，然后又给人帮忙，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真的大的咨询师。然后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通才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和失败结合在一起看会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他说的就是咱们说的乘数效应。
哎，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挺厚的，而且里面就是也是一种虎头蛇尾的书，典型的美国人写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标题特别吸引人，后面展开好多好多例子。所以呢大家如果看的话就可以随便翻
感受一下前几章。
对，但是我一定要抽时间聊这本书。
好，没问题。
okay，
我们又把选题定了俩。
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by the way，那我们近期也会，因为有很多海外的话卷，我们也会把视频播客放在油管上面，所以请大家也可以到那儿收看，
然后给我们多留言。
OK，
拜拜，
好，拜拜。